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二的节目，也是11月份呢第一个星期二。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熟悉我们的知道，今天除了有嘉妍在这呢，我们也会有谭心师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我们空中辅导是一个非常蒙恩的节目，因为除了有我在这作为恒常的主持，我们还有一群的老师，还有一些很爱护我们的这些志工们帮助我们一起的来主持的。那么每一个月呢，除了是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呢会在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有这个直播的时段来收听大家关于精神健康的问题。我们还会有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跟谭心师母呢，有听众朋友就是会跟他在线上连线，我们就可以呢在今天听到他们的互动。我们这些老师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师，他们在神学院里面教导辅导之余，自己在教会当中也是很有这个辅导经验的这个长辈啊，所以我们在听他们的辅导时候呢，也会学到很多。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希望可以每一个月跟谭心师母来做这些联系的话呢，可以在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安排大家呢跟他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传统来说，11月份除了是感恩的季节，原来在四季当中啊，很多的国家现在这个月份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出游的这个月份，因为它还没有到这个冬天，可是呢也已经离开了夏天的炎热，所以呢很多的地方现在这个11月份呢是个秋季的时候，大家可以呢享受这个秋风起的时候，除了要吃螃蟹啊，大家也可以呢去欣赏落叶啊，这个呢是上帝的创造，也在11月这个秋季来的时候呢，你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享受大自然美丽的风景。虽然我们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可以旅游啊，但是大家的心情可以稍微呢跟我们一起的放松放松，听听今天谭心师母跟我嘉妍老师和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片段。今天我还会邀请谭心师母跟我一起探讨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呢这个个案当中学习到的功课的。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心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心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上姊妹。
啊，你好，是黄老师吗？
对，我是黄嘉妍老师，很高兴继续跟你连线。
你好，黄老师，
你好，
听到你的声音，我也非常高兴。
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师母在线上，她是很有经验在那个辅导上哈，你可以跟她打招呼，她是谭心师母，她现在也在的啊。
啊，你好，谭心师母。
哎，上姊妹你好，你是老师哈，很不容易哈。
是的，你好，你好，谭先师母，能和你们连线，我非常的期待，也非常开心。
感谢主，我已经把我们上两次我跟上姊妹的对谈的内容，我也跟谭心师母有给她有一些的讲明白了。所以呢，今天这一段时间呢，我就主要交给谭心师母跟你来做沟通，你可以把你现在的一些发现跟谭心师母分享，让师母给你一些建议哈，好吗？
是，
好，
好好好，
请上姊妹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你觉得在职场上面受到的一些的欺凌哈，那一些的现象是什么？是怎么回事哈？就是可能对于你所教学的这个专业啊，还有就是可能你们的学校环境，我可能都需要了解一下，就知道你的遭受到的这些被欺凌的状态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可以说明一下，我可以先说一下嘛，就是也非常感谢这个良友电台，这个空中辅导节目是我就是良友电台就是每天必听的节目，真的是我看到这个节目又给我了很大的信心嘛，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节目走出困境嘛，病得医治啊怎样的话，我真的很感谢神，说来也特别的神奇，自从我给空中辅导打了2次电话以后，我的状态好了很多。
哦，太
我也
好
不
了。
知道为什么，反正我真的就是，就神带领我，真的好了很多，感谢，感觉自己和神亲近了很多，也深深的感到神对我的爱，这个是我现在这状态是比原来好了很多，但是这个事情嘛，真的不愿意提及，但是呢，我几乎都是每天都要面对这些问题，他们就是说。恶人同谋嘛，就是总用恶毒啊、污秽呀、就是说那些什么呀，特别污秽的话，我开始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上网一查嘛，就是特别污秽呀、指桑骂槐的话说给我听。然后呢，比如说我今天上班以后就是这样情况啊，他看我安静的备课的时候嘛，他们就互相的，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我说就是一个小团伙嘛，就是这些的就在面前说这说那呀啊，当我心绪激怒我呀，我心绪烦乱的时候嘛，然后我可能会出去走啊，或者烦乱的我背不下去课的话，他们时间利用得很好，所以他们在那集中精力啊备些课，所以呢，我这样的话一搅乱的话，我真的是不容要神，然后我就是说工作方面嘛，就是也就是说，用我们当就话来说的话，就是不能很好的工作就不能荣耀神，所以我就是特别难过。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特别恶毒，他们就看不得我一点开心，你知不知道？我就是说一
见不
开
得
心
你
呐，
开
或一
心。
喜悦呀，一感谢神呐，他们就特别的痛恨我，就恶恶狠狠的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现在都形成了一种心理的指导啊，就是他们总知道反我不行，我不行，就是总给我这些怎么怎么样的话啊。要是你简单的就是做对了一小点，他们就说啊，哎，恰巧蒙的吧，或者是说连这个世道都怎么世道了，连什么什么什么都怎么样，或者是更误会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这个小组查经嘛，查经的时候就是中老年人偏多嘛，我毕竟相对是年轻一些。他问一个问题，大家都没答上来，我就答上来了。答上来我就感觉心里特别紧张，因为只要我一答对问题，那些话就来了，我就心里特别紧张，都是我环顾了下四周，因为毕竟是在教会团体嘛，没人会说我怎么样。这样的话，我就是那种我不能对，我就是只能是错，只能是就是见不。我不能好，就是他们给我的印象，但是的确是，
我
上
听
次
起来好像
黄
是
老师
说
给
你
我。
有两方面哈，一个是在学校的情境里面，同事对你的这些的冷嘲热讽，在这边刺激你；那另外一方面，你在教会的，就算是聚会查经的聚会，你也是很怕，就是被人家注意，怕你的表达的
我不是，我
被
就是
攻
说，
击，被人家
因
批
为。
判。
不，没有，我在教会我不害怕的，但是说他们就是给我养成那种习惯嘛，我就有点就是恐惧嘛，我感觉我自己就是没有价值，我任何东西我都不能答对，我答对的可能就是我碰巧对了或怎么样，我说的这意思，我在教会里都是很平安的，没有这
感
么种
谢
感
主，
觉，
是你自己的感觉哈，是你自己从里面出来的担忧哈，
那我就是习惯就是被指责，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感。 给我就是养成的习惯，我不能有任何对的，我都是错的，我什么都不行，就是那种感觉，他们就是就那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很难执起药来。所以我从长得不并不是就是很普通的人，但是我就经常去弯腰驼背嘛，就是承受很大的压力。
是不是你的这个成长环境也是这样，就是你不能够表现就是说反正就是都是用指责的方式，你的成长过程是不是让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因为我不能说感觉他们就感觉我不能做对啊，我不能错，我不能喜乐啊，就那样，总是那样的打压我。所以教会的事情，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暂时的都是感觉很有爱的。聚会的时候，我就说明，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给我那种给我形成那个心理阴影。
阴影哈，是。我发现哈，你来自这个学校同事之间的那种的冷嘲热讽好像那个比较痛苦嘛，哈，经常发生，对不对？有一个小小的方法可以改善你的这种情况哈，一个小小的方法你就可以脱离这种被干扰，因为你要备课嘛，你要很专心。我建议你呢，就像我现在就是戴着我的耳机，我现在戴的是全罩式的耳机，也就是隔离周边的噪音。全罩式的耳机就是两个那个耳朵全部盖住的那种的耳机，戴在头上，有没有？就是耳朵全部都罩住的那种耳机。
嗯，对
对，这种耳机呢，它有个很好的帮助。第一个呢，放音乐啊什么的，你可以听到小声的背景音乐，你自己去放哈。然后还有呢，它隔离外界的那些的声音，所以让你的耳朵呢，就是不会听到噪音。只要你的视线没有看到他们在旁边那边啊，不管在那边讲一些损人利己的话什么的，你都听不到。啊，这个就是用一些工具，你就可以摆脱这种现况。啊，这个是一个建议，这很有效的啊。然后你呢，再加上你的耳机里面呢，听一些，因为它是无线的哈。无线网络可以连上你的手机啊什么的，你放一点那个诗歌啊，轻柔的背景音乐，也可以加强盖过外面的噪音啊，这个是很好的方法，你可以试试看啊，就是让你的心情呢就不被干扰。这个是一个。
今天的话就是备课的时候用的普通的塞尔式的那小的耳机嘛，但是
那个是不行。
真的是认识你。真是真好节目，我在这里听，那妈在那么讲，所以我听的东西都很有限。
对，但是你用那个塞的耳朵里面那个不够，周边的噪音还会漏进来，你还是听得到。就是设备就改善一下哈，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就马上你的心情就不会受影响哈。
重要的，
对，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看法，这个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受到这些的影响，你心情的搅和被影响，都是因为来自于人对你的一些的负面的一些的感受，对不对？都是来自于人周围的周边的人，好像对你的批评，对你的不友善的这个态度里面的强化。你知道神是怎么看你的吗？你愿不愿意知道神对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看见？
我前一段时间呢，也是自己状态就是变好了。有一个原因，我就是前段时间也是听空中辅导，我也不知道是哪个老师或师母说不要在意人怎样想，而要在意神是怎样想。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
对，因为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来自于神嘛，哈。所以我们的主是那么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你走上十字架的舍命流血。你说主耶稣爱不爱你？他就是这么爱你吗？所以你就依靠他，对不对？人世间没有这样的爱呀，对吧？所以你的价值在乎主耶稣，他为你付出生命，对不对？他为你牺牲流血，所以你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在上帝全宇宙万物的主宰的面前，你的生命是何等宝贵啊！所以我们要拨乱导正，我们要回到核心，就是回到神怎么看我就怎么看自己， 这个是最重要
的，
这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你多亲近主，你就知道你是一个有价值美好的人。如果你吸进去别人对你的批判这些的声音，哎呀，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那你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那请问你要选择听人的话还是你要听神的话，哪个才是真的？那你自己每一次
当然是听神的话。嗯，
对，每一次你觉得你自己哎呀是不是又做错又什么的，你赶快来到主的面前问问主，你说主啊，你帮助我调整我的眼光啊，让我能够明白主你是爱我的。哎，你马上转向神，把一些的不好的感受马上借着祷告带到主的面前，并且让主耶稣的爱再次新鲜的活化在你的面前。主啊，然后你在主的面前祷告，可以宣告说，主啊，我确信你是爱我的，因为你为我流血舍命，你救我的生命，对不对？你拯救我，所以你是全然爱我的。至于出于人的话，我就不把它当一回事，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虚谎的，
是假的。
所以我们要在是你说
是在这个环境中，他不同的家天嘛，因为就像黄家岩老师上次不是说的非常对，我的生命没办法沉淀，我就每天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工作的话，这件事很紧张，因为他们就是这两种声音，神是爱我的，和他们对我那些贬损恶心跟我说的话，他们之间就是有那种相争嘛。因为我很多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时间安静下来，就是听到啊或者是怎样情况，所以这个时间我要好好的分配，就是这两种声音在我心里就是有那种相争，因为我毕竟在工作的时候，时间在那个环境中待的时间要长嘛，然后回去灵修的时候呢，要短一些，这个是一个，他们这两种声音就有一些相争，
是，我们也有方法，你不要急，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当然这种情况是不时的会出现，但是呢。你的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的那种的心是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转向神，就是宣告主，感谢你是爱我的，在你眼中我是无价的，你就是这么两句话，就是向主祷告。
好的，
因为祷告是我们就是凭信心，你就是对主说，主啊，我凭信心宣告你是爱我的，我不受这些人的影响，你在我里面比世界上的任何都大。
是的。
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把神的话一两句背在心中，需要的时候呢就拿出来用，因为神的话才是真实的，你需要的就是与主的连结，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所以你随时你的心转向主的时候，你对主说的时候，不必要那种外面的形式，说要闭上眼睛祷告，不需要，你就是在心里说，主啊，我宣告我是属你的啊，你看我为宝贵的，所以我不被那些人这个影响啊，感谢你他们是无知，感谢你啊，我得着你的救恩，他们是很可怜，因为可怜的人，不在真理里面的人才会用这种方式计算，然后用攻击，对不对？恶毒的方式，这个都是仇敌撒旦来的，对不对？然后这个
我还可以插一句吗？我还有个可能就是不得胜的地方，但是在那个环境中，我有时候觉得是我可能就是在那环境之中就被环境所裹挟嘛，就感觉自己好像可怜的不是我，我说神呐，难道真的是他们可怜吗？他们真的在一个个趾高气昂的，好像能控制我一样，我就感觉他有的人也说他们是可怜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中我也很可怜，知不知道？
是，没错，因为你对于神的话不够熟练，所以看外表。你比较会从外表啊现象来分析，可是你一讲我就告诉你，你去读那个诗篇37篇诗篇，神的话这么宝贵，他说你不要为那些不公不义的那些事情，不公平的事情啊心怀不平，你不要，你要知道你要眼光要看到他们的结局，他们的结局是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站立的，
是
的，他们的道路是在走向灭亡的，所以神的话如果更多的在你的心中，你就知道 你就很有把握。我今天跟你讲的都是，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发生，甚至临到你的身上，对不对？你就是经历这些。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我有一位全然公义的神，将来我们都要面对这些人的审判。所以诗篇三十七篇还不止这一篇，好多处都在讲到那些在世上飞黄腾达的，他们的结局很可悲，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面对审判的主。真正的公义是来自于神，所以神要鉴察我们，就是在这些不公义的这种的世界的价值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主站立得住，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不在乎，对不对？因为神，我在神的面前得到90分、80分、90分，主耶稣给我打分数，打90分，我得胜了。可是别人给我打0分，没关系，我又不是要得人的奖赏，我要得上帝给我的奖赏，是存到永恒啊。所以越亲近主，然后读圣经，圣经的真理吸进来，就成为你的价值，你的茁壮，你的武器就在这里。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有力量，
的确是，
这个就是，哎，你会这样，就是说你，哎，还有什么样的需要你讲？
你还有就是说，就是上次也说过，说这样的说爱仇敌的事情，但有些事情我就不太理解，因为我信仰多年的话，开始的时候他们攻击我嘛，我也是主动找人找话聊啊，怎么怎样的话，但是后来的话，他们越来，我可能开始的时候我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因为毕竟是神的儿女嘛，只要就是自己所在的办公室有一个人不开心，我都跟着不开心，就给人那种弱者的姿态。我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有说怎么怎么样的话是情况，也是对他们有爱的，因为神的话语是信实的，就是说爱仇敌呀，是这样情况。但现在的话，这个师母啊，我真的是对他们爱不上来，我只能做到不计算他们的恶，因为他们说那些话太恶心了，我跟我丈夫有时候说他们说那些话影响都不敢在一起，你知不知道，所以受影响我真的做不到那种，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我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些误区，总给一点弱者呀同情啊别人的就是那种低姿态，可能有些误区，我也不知道具体怎样，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如果神不跟我那么大力量，我真的我也想神的话语都得遵行，我也想爱仇敌，我真现在真的没有那个能力。
主也知道啊，主耶稣知道你啊，他知道你的情况啊，所以不要担心。我们爱仇敌是逐步逐步的嘛，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信心都是逐渐增长啊。我们先知道爱仇敌是主的教训，但我们还做不到，但是主耶稣会装备我们，会慢慢慢慢你就有能力，爱的力量可以胜过。你现在还不行没有关系，但是你起码知道你要想一想，主耶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看我们人亏欠他亏欠多少，对不对？主耶稣为我们这些肮脏污秽软弱的罪人，他还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舍身流血，对不对？为我们这些不可爱，我们这一群世界这些罪人都是不可爱的，但是耶稣却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他就是一个榜样，他就叫做爱仇敌，因为我们都是他的仇敌，不是吗？对，但是主耶稣却为我们付上这个舍命流血的代价，他本身主耶稣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一个让我们很清楚不可磨灭的哈，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抵挡他的，曾经是这样的哈，但是你就知道爱仇敌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仇敌。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让我做的话，我有个就是做法，我就是实事求是的赤裸上开，像那个跟师母说，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那么做的，但是这样的后来伤痕累累，不仅做不到爱仇敌，爱别人的话就觉得恨自己，或者是对神有抱怨。可能我现在的经验就是这样的。
对，第一个我们不要对神抱怨，因为神不会错，我们只是做不到，我们只可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首先你没有办法去勉强自己去爱一个人嘛，我们的爱是没有办法勉强的，所以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先呢自保， 先保持一个距离，
嗯，
不要受伤，
嗯，
这很重要，对不对？啊，当你有力量的时候，你才能够有爱对方的实际表现。但是你还没有办法能力去爱他的时候，你不要勉强自己去爱，那就会受伤。
是的
啊，所以一步一步来，嗯，因为主耶稣很爱你，你知道吗？他爱你，他不愿意你受伤。
勉强自己的话，
哎，对，他也没有要你勉强。对，他没有叫你这样，
嗯，
他不希望你受伤，他不希望你恨自己，
嗯，
好，所以我们要有所隔离。因此我就有一本书，我就可以介绍给你，你可以在网络上找找看，叫做界限对谈，
嗯，
界限，因为我觉得你对
界限
的拿捏，
啊，
你对界限的拿捏可能不是很熟练，
嗯，
可是我们呢，
嗯，
就是我们要感恩，对，
嗯，
就是说界限这件事情呢，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嗯，
说主啊，感谢你哈，让我经历这些的挫败，
嗯，
让我知道，哎呀，唯有你才是珍宝，唯有你才是不改变的，人都会改变的，所以感谢你给我机会操练，我要更茁壮，所以我就知道我的弱点在哪，哦，我经不起这些人的冲撞，啊，所以我更需要被装备起来，我需要来学习啊。我的弱点就是我对圣经不够熟悉，
嗯，
啊，我的信心不够坚定，
嗯，
因此我要来更加的装备自己，
嗯，
啊，我用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把这一切的挫折这个化为一个追求更多装备自己啊，来亲近神的一个力量，这个就是你的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嗯，
我们不要去抱怨，
嗯，
我们就是来感恩，
对，
为你所遭遇的这些事，说，啊，今天我没有办法用爱胜过他，但是我知道有一天你把我装备好了，我可以用爱来胜过，好，
嗯
啊，来爱仇敌，
嗯，
主啊，你就来装备我，所以你就成长啊，因为你知道你哪里不缺，所以你就赶快去装备自己，去好好的读圣经，吸收主的话，
嗯，
啊，你就会很干渴。读主的话也有味道，因为你有这个状况，你就有这个需要，
嗯，
你就格外的就是主的话这么的宝贵，你就吸收了，你就茁壮了，
嗯嗯，
啊，这个就
是
神要你来靠近他，
嗯，
在你还不能面对那个仇敌很厉害的时候，
嗯，
你先自保，啊，这个就是给你的一个方向的，
嗯，
姊妹，那很好，今天呢谭心师母给一些很好的建议啊。刚刚第一个行动哈，请姊妹呢尽量就去使用一个盖住自己耳朵的一个耳机，
嗯，
我上次也跟你谈的时候也建议你在午间休息的时候自己也找一个空间安静啊，可以听听诗歌，对你自己的这个心灵状态会有好处，
嗯，
然后今天师母也给你这一本书可以来找找看，感恩啊，我们听到你有好转，这个是感谢主的，那我跟谭心师母
真的很神奇，
是很需要，那我跟谭心师母也会在祷告纪念姊妹哈，我们往后继续的跟你谈，我们跟你谈到这里了，
嗯
好，再见
啊，好的，
再见，
嗯，再见，
神祝福你，
嗯，再见。每当我想
想你，有你同在，我必不去动摇。每当我想起你的爱，何等深长，融化我的心。我算什么？你竟这样全部我牵着我。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过呢，有一首的诗歌叫做《每当我想起你的爱》，这一首诗歌也非常好来提醒，好像今天呢，我们跟谭馨师母呢，跟上姊妹有一个美好的交流，告诉我们，每当我们感觉疲累的时候，真的要想起耶稣基督对我们无条件的爱。那师母啊，我们刚刚跟上姊妹有这样的交流，她谈到在职场上的一个霸凌的事情啊。那我想问一问师母一些问题呀、啊。你以前去做辅导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经验遇上一些的弟兄姊妹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些，比如职场的或者是在家庭的跟家人的，有一些我们说哈是界限上的问题啊，这个你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什么叫界限呢？其实哈，
是，不论我们在职场或者是在家庭，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哈，都涉及了所谓的界限。
嗯，
界限呢，就是我们就是俗话说就是我们的分界啊，分界就是比如说，那个人为什么会得罪我呢？因为我觉得他在批评我个人的事情上面，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会觉得他对我不友善，对吧？好，这就是有关于界限。为什么我会不舒服呢？因为他对我的言辞呢，涉及了我个人本身的权益。好，他可能会说：“哎呀，你没有做好，哎呀，你的这个不清楚，你做的东西哈没有，好像没有到位什么的。”那我听了会不舒服，因为他批判了有关于我个人的事情，因为这个工作呢本身是属于我的，那表现呢，他如果我的表现被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会不舒服。好，那除非他是主管，对不对？主管他有权利批评，可是如果同事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没有权利来批评我的话，那我就会不舒服，非常的不舒服哈。 那因此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哎，这个界限出了什么问题？因为那个人同事他说了一些超过界限的事情，不是他分内的事情，他却去说批评啊，那这是关乎我的事情，他不应该批评我。这个就是我跟他之间有个分际，他的工作是属于他的，他的分内的职权是他的，那我有我的工作范围，我跟他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可以去批评，捞过界，我们就说我不要捞过界去批评到别人，或者去谈到别人的事情隐私哈。这个就是所谓的分际哈，这个分际界限这两个字呢，就好像在这个字面上面就很好的一个理解，它有个线，无形中的线在那里，这个是跟你的职权你的权益啊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属乎你的就是你的分内，你的线以内的，不属乎你的就是线以外的。那不属乎你的不管是有形无形的，有形的就是一些东西嘛，比如说我桌子上的笔就突然不见了，怎么搞的？哎，看到在隔壁同事的手上，他怎么拿我的笔啊？啊，你正要用的，那他就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他拿走你的东西，这个就是他捞过界，对吧？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属于你的、你的范围的东西，有形或无形的，啊，都属于在这个表达里面，就是这条线啊。那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有那一条线嘛，都是。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在界限上面拿捏的好，我们就不会去伤害到别人嘛。啊，我们讲话呢，就是即便是我们有关乎跟别人有关的事情，我们讲话就不要绝对性，就是有保留性的。哎，你参考看看，哎，可不可能是这样？有没有可能怎么样？我们就是很保留，就是让别人去对他个人的事情上面做决定，而不是我们替他做决定。但是我们常常就会，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我们有的时候是倚老卖老，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经验很够，他很生疏，我们就会说，哎呀，你最好不要去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就马上就是提出一些的看法跟批评，就是说你就这样做就好了啦，你这样做就好了。可是对方听起来很不舒服，因为为什么要听你的呢？我有我的想法啊，你为什么要来决断我要该怎么做呢？那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讲话太直接，就会捞过界。所以在界限上，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是这么的不容易，那么的复杂，就是因为我们在表达上我们会不注意到别人的权益在哪里，那我自己的权利范围在哪里啊？那界限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它可以很清楚的区分我的范围，我权益的范围，别人权益的范围，以至于我们可以弄得很清楚，讲话呀做事啊我们就不会越界。第二个呢，界限它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检视在我们里面，哎，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不好的，或者是负面的，会亏损我的，其实呢我就有一个责任把不好的东西从我里面把它抛出去，把它排除，然后呢我可以呢去吸收外面那些好东西，吸收到我的里面来啊，比如说好的知识，比如说圣经的知识真理，哎呀，我就要多多的去吸收。比如说那个人讲到，哎呀，真的很棒，有某一点正好是我需要的，我就把它吸收进来，这个就是好的。可是如果是在我里面，哎，我发现我对某一个人哈很有，就是说看不顺眼，我觉得那个好像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可是为什么我就不喜欢那个人？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好像不太对，我觉得我这种态度动机不是很好，那我就发现在我里面可能是嫉妒啊，可能就是一种骄傲啊，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责任来把我们里面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做一个清理，或者是在主的面前祷告认罪悔改，或者呢我们就是呢要奉主的名呢，就是把这些赶走，我们都要把它变成主所喜悦的，让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的心的内心当中，我们心灵当中那些要让主耶稣来做主， 啊，这是我们就是要分辨。那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保护，
嗯，
就是它是好像一条线变成一个保护的线，别人批评你，他可以批评你，但是你可以不接受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人与人之间哈、啊、讲话就会受伤？
对，
那你可以不受伤吗？可以啊，你可以不受伤。如果别人的攻击批评到你，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第一时间你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觉得很委屈，
嗯，
甚至有愤怒。可是接着你就可以说，那个是他说出来的话，我不能禁止他的口不说话，但是我可以拒绝他说的内容，我不接受，我不认同。所以你心中就逐出一个，把这个线呢建立好，他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我啊、嗯。当然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别人提出来的东西我们要自我反省，他是不是说出来的是我自己的盲点，这个是我们要自我检讨。可是如果是恶意的态度攻击的话，
嗯，
那种你很清楚是攻击性的，是扭曲事实的，那你这个界限的功能就是哎，很清楚说这个人说的那一套东西我把它丢开，因为他自说自话，他说的不是我、
嗯、
我不接受就对了。所以你还可以用界限的方式去跟对方说，对不起，你刚刚说的那些哈，我不接受，我不认同啊，因为你说的都不是我的真实的我啊，所以那请你自己去了解一下，其实你说的是不正确的，那我是不接受的。你就这样的就表达一个界限，说我不接受，我不认同。
对，
那他的攻击或者在扭曲这些事情呢，那就是他要怎么说那是凭他了，他自己爱怎么说那是他自己了。
嗯，
那你就保守自己呢就不被侵犯，你对自己的认知你很清楚你是谁，这个最重要。不受这些攻击的话受伤，是因为自己要很清楚你在神眼中你是谁啊，然后呢我们就站得住站得稳，以至于我们不会受伤啊，我们不会在意那些随便泼粪的人。现在很多网络泼粪，对不对？
对，
在网络上哇那个很攻击，有些人就很受伤，然后甚至自杀。
嗯，
但是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我们要学习在界限上面我们保护自己，有神的同在，我们再来亲近主、
嗯、
我们很谨守我们自己，不要吸进去别人那些恶意的攻击，他的伤害是不会伤害到你。你要知道你是神眼中的你，你很清楚你是谁，所以会受伤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真的很就觉得他说的就是好像他讲的那些话我就少了什么，我就被剥夺了什么，我的自尊就被剥夺了、
嗯、
其实不会耶，自尊是你自己很清楚你是谁，人家在攻击你污蔑你，其实你不会，你的自尊还是在的。
嗯，
好，
是，
哎，这个就是一个界限很重要的几个，我整理一下。界限它有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很清楚啊，就是标列出一个范围，你自己所拥有，你自己是你的权益，你自己是谁，你的价值，你的生存，你的态度，你的动机，你很清楚，就是列出一个范围，一个范围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越清楚你自己所拥有的，那你就越清楚那界限以外不是你的，那你就不会去捞过界。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界限呢，它会分辨说在你自己里面有什么这个黑暗的啊，会伤害到你的生命的，你会知道，然后呢你有责任去把它赶出去。
嗯，
啊，靠着主啊，你就把它赶出去啊，多亲近神啊，把它赶出去，然后美善的啊，可以喂养你生命的，你就把它吸进来，像真理啊，那像爱啊，那种感人的那种可以激励你的生命，这是这个界限是有弹性的啊，是你可以把它坏的可以把它赶出去，好的把它吸收进来。第三个界限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保护。它保护呢就是说真的有攻击来的时候，你可以是把它隔除在外面，因为你不会接受，你不会受伤。好， 最后一个就是说，界限它是有弹性的。好，我们就想想主耶稣他的界限好不好？
嗯，
主耶稣他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舍命，他完全把他的界限拆掉了，他完全就全部都接纳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罪污秽全部担负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他为我们死，所以他完全是没有，完全没有界限，他完全不设限，只有主耶稣他能这样做。好，所以界限呢是因为爱的缘故他有弹性的，所以重点是说，因为爱的缘故我们主动自愿的去牺牲，牺牲我们自己的权益去付出，那个不会受伤，不会受伤。如果你不是主动自愿的去付出，而是被逼的，你不得不去付出，不得不去随从，哇，那个就痛苦。因为界限它是弹性的，所以完全是你自主性的，你去自我去调整。有些人你就愿意乐意付出啊，你牺牲你自己去爱他，去把你所有的提出来啊给对方。就像我们对儿女的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是牺牲的爱，就是你牺牲你的权益去睡觉，你牺牲你的身体哈，就是你很疲累，你还是愿意为儿女付出，那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你把你的界限就是做弹性的使用，你就是因为有爱，你愿意牺牲你自己，你就内缩。
师母刚刚提到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你刚刚提到有弹性啊这个字哈，大家要好好记着这个弹性，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亲子关系上，很多时候呢，我发现我们打电话来的那个听众哈，他们似乎呢就不太了解呢，其实在教养孩子上，有一些父母可能他觉得这样是爱孩子，结果呢没有一个界限。比如有一些听众打电话来就说，哎呀，现在很难管教，因为那个孩子他要对我不礼貌啊，然后又要抢我的手机呀、啊、不给他手机他就会发脾气呀、啊、好多，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了了，就很气馁，那些的家长就很气馁，就觉得本身我是很爱孩子，所以我都觉得什么都要给他，可是当我给了，然后他又不对我又这样的威胁啊什么的，所以我发现哈，有一些家长他们真的没有太多了解。其实，在教养上，弹性的界限也是很重要，对吗？
没错，没错，
对。
所以我们也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也要了解。比如说孩子，他是对我们来讲，他们哪懂这些嘛？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孩子的界限。比如说每一个孩子，三岁的孩子。有三岁孩子的理解跟认知，他的界限跟七岁的孩子他所拥有的他的权益他的能力，我们要了解，我们也要尊重，对吧？哈，就是他的这个认知的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除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也要了解我们周边相关人的他们的界限，他们的所拥有的权益是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因应啊，我们不能用好像我们对待一个大人，我们还用三岁小孩子教训他，
对呀、
啊，
就不恰当了，
对，哎，这个界限就错了嘛。
哦，
因为他有他的界限，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对他。
是，所以师母点出一点是，原来界限除了要你了解你自己的界限，也要了解对方他的界限是什么。
对，
是
你这样就不会捞过界。
嗯，
所以现在很多做父母不了解，就是说常常捞过界，就是说他觉得。孩子所有的一切，即便他长大，都是我的孩子，
对，
所以我可以予取予求，我可以决定他的人生，我可以决定他要读什么科系，我可以决定他婚嫁的对象，我可以决定，那我这个就错了嘛，因为他已经是成年人，他应该是自主了
对，
做父母的，我们要很尊重别人的界限，很尊重，
是
对。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个看法，因为我发现哈，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误会了，就是说，哎呀，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是大爱精神，就是好像刚刚上姊妹也有提到一点嘛，就因为上帝这样教导我们需要去爱我的仇敌呀，所以呢，对方怎么去伤害我呢？我还是要去顺着，或者我要逆来顺受，我们说的有一种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其实自己是没有守着我们刚刚你说的那个，你自己都有界限，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时候，你就以为哇，我要去大爱的精神去接受所有的那些伤害我的东西，我都要去忍受啊！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都以为这个就叫爱，可是如果在圣母你刚刚的那个解释上哈，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次序，应该是我们先了解我们自己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无价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有责任去守护自己的心。
对
啊，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弹性是我们是要有智慧分辨哈，有什么东西我们要接受，有什么东西我们就不可以接受。那你不接受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你不爱对方啊，这个可能我们要化解一下，因为有些家长哈，他会觉得因为哎呀我看到孩子这样子我又不忍心，所以我以为我爱他我就连他骂我我都要去忍受。其实这也不对的哈。啊，
是
是是。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对于错的事情忍气吞声，我们可以在界限上我们还是可以说得出来。我们可以说就可以表达一个你刚才说那句话哈，我觉得很难过。那因为你讲到我个人你觉得我是不守信用的，
是
但是实际上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你讲的那件事情跟守信用不守信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为自己澄清，这也是一个界限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因为你要保护自己嘛。
对，
所以你要讲出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
对，
那对方就是用错误的来批判我们的时候，我可以很不必用骂的或什么，我们可以表达一个适度的表达一个，你这样的讲我是你又不是我，
对
对吧，你讲我的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事情来发声，
是
啊，哎，可以澄清很多我的想法。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其实不单单只在你的职场，其实在你的家庭氛围跟孩子的沟通跟丈夫的沟通上，我们都要懂得表达我们觉得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觉得是有去冒犯了我个人的界限的，我要懂得有智慧的表达。当双方都懂得这样的一个守护自己，然后也尊重对方呢，那很多的这些沟通问题或者是家庭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解决哈。哇，
是的，
是，
就是说在讲话特别是对涉及到对方，比如说孩子就算你七岁的孩子，
是
你希望他要先去玩还是说先把功课写完，那你希望他学习到这件事情，你也可以跟他做一个选择，你说如果你先做完功课你再去玩什么东西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个奖励，如果你要先去玩的话，那你等一下会做功课的时间会怎么样怎样，就是说可以尊重他也学习操练他对于自己的事情有一个做主的决定，他要去思考。
对，
但是我们就给他选项，因为孩子他不太会没有方向性的选择，我们要给他一个范围的选择，让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做决定。
对，
这也是在一个训练他在他的界限属于他自己个人的事情他要去做主。好，
对，哇，很宝贵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今天呢，很感恩谭馨师母在界上线的一个教导啊，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个学习。好，那我们就继续的为今天的这一位的听众来祷告啊！感谢谭馨师母，
感谢主。
我们常常为生活奔波劳累，担心将来的生活。是的，缺乏 的确容易使人忧虑，不过我们在主里面确实什么都不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诗篇34篇第10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神爱我们，他不但会看顾我们，也赏赐寻求他的人，使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乏。弟兄姐妹，不要再想自己的缺乏，要多思想怎样感谢我们的天父。
我一生一世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除了听到上姊妹的电话，我跟谭心师母呢，也在这个讨论里面呢，谈到这个设定界限的重要。这个呢，也可以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在做补充。其实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6章5节就有这一段的经文，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一句这么短的经文其实就已经可以呢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我跟谭心师母刚刚所说到的这个界限，大家呢都需要有自己担当自己担子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别人的这个忧虑我们不要帮他去担起来，我们自己却要好好的负责我们自己的心中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感受啊。我们每一个都是个体，我们都需要呢为自己的行为跟选择负责任，这也是界定个人心理空间跟界限的一个方式。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更多的掌握我们要好好守护住自己的心，但是也不用过分的忧虑，因为耶稣也会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担子呢变得轻省。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